利用眼球跟踪软件。我们想分析女性在遇到其他戴着面纱的女性时，她们看到的是什么？一些人是她们认识的朋友，而另一些则是陌生人，以此追踪她们捕捉到的线索。我们从现有的研究中发现，人们通过聚焦眼睛、鼻子、嘴和下巴这个倒三角区域来识别熟悉的裸露在外的面孔。然而，我们的研究小组则将眼睛、个体的身形大小及步态作为观察依据。当脸部被遮盖时，不仅仅只有眼睛是重要的身份识别因素，我们不完美的坐姿、走姿、手势都带有明显的个体特征。由于这项研究仍在进行，我们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如果深入研究，了解和学习如何使用这项技能，可能会对安全服务等组织非常有用。颅骨两个部分中较小的一部分是面颅，面颅包括三个区域，上部是额头和眼睛，中部是鼻子和脸颊，下部是嘴、牙齿和下巴。面颅容纳了许多与感觉相关的器官，包括视觉、听觉、味觉和嗅觉器官。因为这些器官在我们出生前就已形成，所以出生后，这些器官再次生长的可能性有限。眼窝在出生时就已经很大，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讨论的那样，眼睛是大脑在发育过程中向外长出的部分，所以很早就已经发育成熟。当我们出生的时候，中耳和内耳的各个部分几乎都已经是成年人的大小。我们的嗅觉也非常发达，但收集气味的鼻子以及我们外耳的各部分会在一生中持续生长。这就是为什么老人的耳朵看起来非常大。最大的改变和生长是在我们的嘴巴周围，因为大多数，虽然不是所有婴儿出生时是没有牙齿的。总的来说，我们都很擅长辨认我们认识的人的脸，但研究表明，如果我们只是短暂地见过某个陌生人，会几乎想不起这个人的面容。我一直是我家人的笑柄，因为我经常记不起我见过很多次的人。我还有特别糗的经历。我的家庭律师乔千新的律所，他邀请我们参加他公司举办的酒会，并把我介绍给他的合伙人。结果这位合伙人告诉我，他曾到我家中做客，而我完全没有认出他来。这还不算什么。当我第二次执行完任务从伊拉克回国时，我简直想挖个地洞钻进去。因为阿伯丁机场大雾弥漫，我的飞机改道去爱丁堡，我丈夫决定开车去那里接我。当我一边打量人群，一边大步地走过大厅时，两个兴奋的金发小女孩朝我跑过来喊道：妈妈，妈妈！谢天谢地，这才让我很快认出他们是我的孩子，可是他们的父亲却不见踪影。事实上，他就站在我身后，双手叉腰，不可置信地摇着头，因为我刚从他身边走过。我确实尴尬到家了。那时，我和我丈夫已经相识了25年，我没有认出他来，因为他留着我上次见他时没有的山羊胡子，但我不得不说，这很适合他。我在会议上会紧盯着别人的胸口，这并不好，是为了看清他们的胸牌。有的人肯定认为我是可怕的势利小人，故意忽视他们。这种失误不仅令人尴尬，而且算是我的一个重大失败。毕竟我的职业是帮助确认个体身份，或者说是帮助遗骸确认身份。我确实不能为自己辩解，那些人的名字印刻在我的脑中，但我却记不住他们的面容。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记忆力和识别能力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即使是只见过一次的人，他们也能清楚地记得。我当然不属于这类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遇到过的人大概有 20% 的面孔能在脑中留下印象，但那些超级记忆者却能记住 80% 的人。这种天赋技能在情报和安全领域都颇受欢迎。不仅如此，赌场、足球俱乐部等的私人客户也很需要这样的人才。也许很快就会有这一天，人类的天赋被自动面部识别技术取代。但在此之前，这些超级识别者在诸如帮派暴力和性侵犯等各种案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最近，超级识别系统被用来帮助识别在索尔兹伯里给俄罗斯前军事情报官员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他女儿尤利亚投毒的幕后黑手。超级识别者这个分类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一个临床心理学实验，研究的是另一个极端，面孔识认症。这是一种临床症状，有时被描述为脸盲，患者无法识别面孔。这种病症会让患者陷入很脆弱的境地。父母会因为认不出自己的孩子而不能把孩子从学校接回来。有些患者甚至在看到自己的照片时认不出自己的脸。面孔识认症是一种遗传性疾病，中风或创伤性脑损伤也是造成这种病症的诱因。你可以在网上做一个测验，看看自己是面孔识认症患者还是超级识别者。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处于中间位置，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像我一样认不出自己的丈夫。